弟兄姐妹早上好，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个这样的一个体验，当你离开你住在离开你住了一个十年左右或者更长时间的地方过后呢，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没感觉，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会慢慢回忆或者想起你过去住过的地方，当然可能十年有点长，有可能五年也有这个效果的。当你离开你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去到一个新的地方，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会回想起你以前住过的地方，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我来这里呢已经有一年四个月了，开始的时候我来到这里也没什么感觉，哎，不会想新加坡，虽然在新加坡生活了11年，但是呢现在呢偶尔就会想一想，想一想什么呢？在新加坡的吃的，他那看嘛，有印度煎饼，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南洋的咖啡，加上可能一块那么干鸭面包、黄油面包，$2一个早餐，还有很好吃的那个咖喱鱼头，这也是印度人的，很好吃那个，还有马来人的羊肉，因为哇也是非常好吃。当然我们都知道还有新马一带的这个最出名的水果，有的人爱死它了，有的人恨死它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个。对，榴莲的话有的人爱死了，有的人恨死了，就会想起这样的一个，哎呀，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现在就偶尔会想一想在那个新加坡的那个吃的东西。但是这个看的话，新加坡有的人说称为美食之都，很多地方的吃的都能够在那里找得到，但是呢这个吃的背后呢其实还体现了新加坡的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非常多元，有华人70%左右，印度人10%左右，还有马来人呢可能也是10%，还有其实他还有欧裔，所谓的白人裔，在新加坡还有1-2%左右。当还有世界各地的人去到那里，真的是一个世界的大熔炉，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好，我以前的教会呢就是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地方，里面有1000多人，我们以前的教会主要是讲英文的华人为主，可能有800-900人，做1000人左右都是英文教英文部的，当然也有菲律宾的单独的聚会，还有呢就是我们当时那个华文聚会可能100人多一点。其实可能这个小小的100多人的华文聚会你觉得可能很简单，其实一点都不简单。那个华文聚会里面呢以新加坡的老人家为主，这些新加坡本地的老人家呢平均可能年龄呢65岁以上，受教育程度平均初中，而外来的人呢有几十个，平均年龄不超过40岁，受教育程度呢应该是平均达到硕士水准。好，就在这里面一个差异，而那个讲话那个华文聚会里面的人呢有包括了哪呢？新加坡本土的马来西亚，还有中国大陆、港澳台都有。在一个100多人的小小的华文聚会里面，是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一个聚会群体里面的观念啊、方式啊、理解各种都是非常不同。在里面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是那不同地方来的人观念有差异，对不对？可以理解。但是呢你就会发现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他们也有差异。有一次我就跟一个来自台湾的弟兄聊天，他那个弟兄呢是他在美国拿的，从台南去到来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在美国工作了10几20年，然后去到新加坡的国家科学院研究院工作。我就跟他聊起台湾，我说啊，台湾挺好，我们都很喜欢，特别是那个马英九，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他跟我说什么呢？这马英九不行的啦，他很笨的，能力很差。哎，我说他不是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吗？应该不错吧？他说他是公派生，当年的公派生都是很差的，国民党送出去的。我说是吗？真的很差啊。不过我心里面有个疑惑，什么疑惑呢？国民党可以影响哈佛大学随便发博士毕业证呢，这个不太容易，对不对？ 后来我又去问了另外一个人，也是来自台湾的，同样美国博士毕业，不过这个弟兄呢来自台湾台北。我问他说，嘿，马英九是当年的公派生，哈佛博士毕业，是个水货生的吗？他真的差吗？他说哪里可能呢、啊、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文凭比博士毕业文凭随便发吗？不可能啊。马英九做过法务部长，还做过台北市市长，都不错的、啊、我也只有说是啊。这两个弟兄呢，他们平时在教会里面，他们一见面的时候就很热情的聊天。好，在小组聚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去我的家，我去你的家，他们两个家庭非常热络。我看他们两个这么热络，有的时候他们热络程度超过了其他地方来的人，我就心里面在想，咦，他们不是对马英九的观点差距那么大吗？对不对？他们还可以一见面就聊天，还可以一起吃饭，很热络得很。啊，我就有点不理解，有的时候。前几天呢，我又听了另外一个牧师分享，这个牧师呢，他是平时是神学院的老师，他有很自己的鲜明的观点，他的名字叫陈佐仁。他说他以前牧会有段时间，他牧会的时候，执事教会的执事就告诉他说，你讲道的时候啊，不要讲中国，为什么？因为太敏感了。他说好好好。后来又有人告诉他，你讲道的时候不要批评美国，因为讲起美国太伤感，经济不好。他也说好好好。后来还有人告诉他说，你不要评论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会引起冲突。他也说好好好。可能就让人觉得呢，他好像没有自己的立场，对不对？不过他解释说呢，他不是没有他自己的立场，他乃是要像什么人呢，就要做什么人。因为做一个牧师呢，需要在一个多元的群体里面呢，要模糊自己很多的立场。哎，我听了这句话，我也很受感动，因为我发现我要向他学习。在一个多元的群体里面，有的时候要模糊自己的立场，特别是政治立场。好，我听了他们这样，我就听了这个想法呢，我看看我们自己吧啦，我们就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这样一个教会。我们自己的教会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多元的群体，弟兄姐妹不知道有没有体会。我们在座的这一群人其实不简单，别的教会的一些多元的特色呢，在我们这一个教会的群体里面呢也是有的。那一个多元的群体怎么又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群体，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有的时候其实这样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我们在遇到，今天遇到，其实在保罗的时代呢，在这个以弗所教会里面呢，他们也遇到。我们看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其实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帮助和祝福，也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教会怎么来在一个多元的一个里面来形成一个合一的群体，来看他们的原则，看他们的依据，也成为我们的原则，我们的依据。以弗所书的主题呢，可以说合一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你看经文第一章第十节，他说什么？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七节也说，他说什么？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那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成为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在第一章第二章，保罗可能谈的还更多的是一个神学性的，或者说也谈到了外邦人与犹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人，归为一体。但是我们也可以想看看呢， 在我们第这一章，我们第四章这里面的经文里面谈到的合一呢，更多的注重了一个教会里面内部的合一。在保罗的时代，或者我们看使徒行传，对不对？其实保罗的时代也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今天有世界的全球化，那保罗的时代有没有什么化呢？我把它一个词语叫罗马帝国内部化。当时在罗马帝国内部其实也是相互流动，对不对？这里的人可以去到那里，那里的人可以去到这里，彼此交流，彼此迁到对方的地方去住，不同的地方形成了好像一个很发达的流动的一个多元的社会。在那一个多元的社会里面，在以弗所这个教会里面，虽然可能它里面更多的是以外邦人为主，犹太人少一些，但是你就可以觉得说，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他们就是一个单一的社会群体吗？会不会？不会。其实我在想，这个以弗所这个城市里面可能也跟新加坡一样，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群体。哪怕他们虽然是以外邦人为主，但是里面的人可能也是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人，有带着不自己不同的立场观点、不同文化背景的这样的一群人。在他们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他们仍然面对了一个多元里面如何合一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保罗呢，就在以弗所书前面三章讲了一个神学性的救恩过后呢，就进入了第四章，第四章的一个具体的行为上的一个回应了。第四章一开始说什么？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就什么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与蒙召的恩相称。接下来呢，第四章到第六章整个的可以说都是在讲说弟兄姐妹如何与蒙召的恩相称。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第一个表现要什么呢？那就是在基督里面合一。这个合一不仅仅表现是说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合一，那就是更强调的在说，在你自己所属的教会里面，你们要彼此合一，要在主里面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合而为一的心。这个是，对不起，对，合而为一的心。经文第二节第三节就说，保罗对以弗提到是怎么说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要求呢，是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提出，对，也是可以说是对他们一个多元的一个社会群体形成的教会里面的提出的一个要求。合而为一的心，合一，为什么要合一？那肯定就有多，对不对？有很多种不同。如果说本身就是一，就不需要再去合，就是因为不同多，所以说我们才需要去合。合一的这个概念呢，是一个基督教信仰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刚才其实那个文婷姐妹在那个经文导读里面，在其他的地方也在谈到合一这个概念。但是合一这个概念呢，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也是非常重要提的，可能到处都有，种族和谐、文化和谐、经济和谐，对不对？全球化这样各种的背景，在伊萨卡我们这个小小的地方呢，其实也是一个谈和谐的一个地方，谈合一的一个地方。而我们教会里面也在保罗在这里谈到要合而为一，彼此谦虚忍让，用爱心说诚实话，彼此宽容。这里面谈的是人的一个行为的回应，就是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为什么要合一呢？其实保罗在这里面也谈了一个更深的一个神学主题，那就是第四节到第六节谈的是什么呢？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里面有几个一呢？有七个的一。如果说我们加上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的话，有几个一呢？有八个一。前面那个一是根据什么呢？后面这七个一而来的，那就是一个圣灵带领下的一个身体，那就是教会，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下来，弟兄姐妹都有一个盼望，那就是神救恩的完全实现。我们在第一章里面也谈到，对不对？神的基业的时候也谈到这样的一个主题。一位主，在谈的时候，一主，一信，一喜，在信心里面来接受主耶稣的救恩，然后接受洗礼。一神就是天父，他的旨意在人个人的生命里面，也在教会的群体彼此贯通，然后最后神的旨意完全的达成。在这个七个一里面呢，实际上是一个按照神学的定义来解释的话，是一个工作三一的一个关系。工作三一是什么呢？在圣灵的引导和带领下来，让人能够经历主耶稣的救恩。而主耶稣来的是降杯，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成为一个赎罪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人来相信耶稣是救世主，来得到这个救恩。然后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人活在天父的旨意当中，这个是不是一种工作的关系呢？对，在这个工作这里面就体现了三一神学的一个概念，就是工作的三一。其实我后来我不至于后来，我以前也读过一本书，三位一体，就是维珍神学院的一个老师徐老师也谈到说，其实三一神概念是一个什么非常丰富的概念。在神学上不仅仅有工作上关系的三一，还有什么内在的三一，还有本质的三一。坦白来说，三位一体的那个神学概念呢，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非常大的概念。当然我们上一次那个张涛弟兄也在这里也分享了一部分三位一体的神学的概念。但是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学的那个概念里面，在三位一体，三位是什么呢？绝对的独立的同中同荣的一个三个位格。但是他又一表示呢神的同等的尊荣，同等的尊贵，在每一件事情上你又不能绝对的分离，说那里人信主承认自己是罪人只是圣灵的工作吗？没有耶稣基督的工作，没有天父的工作，可以完全的分开吗？又不能，对不对？但是这里面呢，更多的在保罗借着一个三位一体这里面神学的概念，好像在诉说神的救恩达到人的身里面人的身上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借着这个概念来谈的是什么？是合一。神是合一的神，神在事工的上对人的救恩上是合一的，那我们弟兄姐妹就更应该什么？在神的里面要合一。弟兄姐妹合一的根源不在于我们人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的问题，我们人的合一，弟兄姐妹的合一在于哪里呢？在于神，三位一体的神，他是合一的神。所以说我们要什么？合一。确实任何的一个群体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想法。我昨天还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分享，一个妈妈和一个女儿的分享。哎，妈妈说伊萨克这个地方机场太小不方便，希望搬家到一个什么靠近大机场的地方，回中国很方便。她的女儿说，哎呀，伊萨克这个地方很好，孩子上学也挺好，还是就留在这里。他们两个都祷告，妈妈是按照她妈妈的心意祷告，女儿按照女儿的心意祷告，最后呢他们最后的决定是 继续留在伊萨卡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群体或者有多人的地方，其实都有什么呢？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观念，对不对？也都有自己看为好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样一个群体里面，可能自然就也有一个冲突，甚至说坦白来说，就是一个利益的冲突。有报道说呢，在这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美国天主教的神父呢，就当时给那个要去投原子弹的那个飞行员和投弹手祷告，愿上帝祝福他们去长期投原子弹成功顺利。然后果然他们就去长期投原子弹，对不对？很成功。1945年8月9号，挪在长期的原子弹威力巨大，炸死了多少人呢？7.4万人。长期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一个日本最早跟西方商人，也可以说是来自于葡萄牙和荷兰人接触的一个地方。我们知道葡萄牙和荷兰他们以前有很深的天主教背景，在这个长期这个地方呢，日本的天主教徒可以说在日本的话，那个国家占了很大一部分人。你会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嘿，那个天主教的随军牧师给那个什么呢？给那个投弹手和飞行员祷告，要去投原子弹什么顺利，结果呢，炸死了很多在日本同样是天主教徒的人。这个利益就冲突就太大了，对不对？是要命的冲突。那我们该怎么，或者说你会怎么想这件事情？或者说真正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的日本长期的那些存留下来的天主教徒，他们该怎么想？或者说今天日本的天主教徒该怎么想这件事情呢？但是呢，在长期的天主教徒呢，他们默默的自己重新把自己被毁坏的天主教堂修好，因为当年他们这个天主教堂呢是日本最大的天主教堂。他们也进行反省，他们说：“哎呀，日本在二战的当中犯了很多的罪，杀了很多别的国家的人。他们虽然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大的灾难和痛苦，但是他们要在神的爱心里面思考的是什么？宽容和平，应该是思考的是和解，还有教会之间彼此的连接。”这个连接不仅仅是说他们在日本内部的连接，他们也要跟国外的连接，也甚至要跟美国的教会什么连接。你可能找很多的理由批评，对不对？这个很容易批评的事情呢，想不通啊，这件事情。但是你就会发现，在一个多元或者说利益冲突的很现实实际存在的一个地方，合一在哪里呢？合一不在于人的利益，也不在于自己的人的文化价值观。合一在哪里？只能合一在神的里面，因为神是合一的神。因着人的罪性会有很多的冲突，但是我们却是因为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成为一个新人，在神的里面我们乃合一。当然我们在伊萨卡这个地方呢，我们教会其实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教会，有来自于不同地方的弟兄姐妹，对不对？因为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华人教会嘛，你从别的地方来，你是华人，这个华人可能概念有更大一点，不仅是新马泰，对不对？港澳什么，还有世界各地的那个华人，来到这里的话，一个华人教会你就来到我们这里，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信主，有没有自己一些不同的神学观念呢？不同的神学经历呢？信仰经历呢？有的，我自己都有。我刚来的时候呢，我就跟袁启恩牧师讨论， 哎呀，我说我儿子呢，从小是洗礼，他刚刚才半岁的时候就接受了洗礼。我们知道我们教会这里没有婴儿洗礼，对不对？因为我们教会那个波道会的神学观念呢，更多趋向于说你自己能够做完全的决定，清醒的自己能够真正做决定的时候才接受洗礼。而但是呢，卫理公会，我以前侍奉的教会卫理公会，或者说后来也去到长老教会，他们在一个圣约的概念里面，把一个家庭在一个神的约里面的观念里面呢，给小孩给婴儿洗礼。所以说呢，我儿子也接受了婴儿洗。我就跟袁谦牧师讨论，哎，我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呢？他说彼此尊重。我已经来到这里做牧师来服侍这个教会，我就应该尊重什么呢？这个教会的规则。所以说我说好，那我就不会说一定要给我儿子圣餐，对不对？因为心里就意味着要分圣餐的问题，可以遵守这个规则。对，这就是我当年跟那个去年跟袁庆牧师的一个讨论。你就会发现说，可能也确实也是，就是说怎么能够表现说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呢？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也是一个具体的行为要求，对不对？当我们加入一个群体，或者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的时候，我们也是尊重这一个什么群体本身所有的。所以说当我们可能来到这一个教会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来尊重这个教会本身的规则传统。有的时候可能你有你的一些经历，这个很多的时候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乃是一个在爱心里面宽容的问题，用和平彼此联络的问题。就好像保罗谈吃不吃那个祭肉的问题一样，对不对？因什么？爱里面彼此来接纳，你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原则，对我们来说是应该在我们的信仰实践生活里面来操练的。接下来的第二点更方面呢，这段经文谈到的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恩赐的问题。第七节他说什么？我们既然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耶稣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耶稣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我们在恩赐里面来成为一个群体，来在教会里面共同来搭配，彼此成为弟兄姐妹，彼此成为神的儿女，彼此一起来侍奉教会。那这个恩赐来自于哪里呢？经文接着就是有解释恩赐在哪里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主耶稣基督的恩赐里面领受职分。这就是第二个里面的第一个小点。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据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说第八节其实它是引用旧约诗篇68篇18节的经文。68篇第18节的经文它是怎么说呢？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供奉，叫耶和华可以与他们同住。诗篇旧约诗篇68篇谈的是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救恩，带领他们出埃及，经过西奈山，最后要走到什么？走进迦南地，西安之地。这里面谈到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悖逆的人间受了供奉，叫耶和华可以与他们同住。谈到将来有一位救主要掳掠仇敌，什么？他是受了人的供奉。但是在我们今天以弗所书这个第八章的4章第8节里面谈的什么呢？ 经常说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什么赏给众人，赏给人，这个人这个恩赐是什么呢？神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升上高天，这战士呢，就是说谈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得胜，随着主耶稣基督的得胜而来的是他在神的丰盛的恩典里面把恩赐赏给弟兄姐妹的人，赏给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虽然有旧约的神学根据，对不对？引用旧约神学的经旧约的经文，但是在保罗这里也有进一步诠释和发展。这一个你升上高天变成了耶稣他升上高天，对不对？好，人间的供奉变成什么？耶稣基督把恩赐赏给人。在这个恩赐里面，他所赐的有什么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们都知道，这个前面其实建华长老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谈教会的时候也谈得很清楚，这个使徒和先知在使徒的时代过后呢，就什么呢？就停止了。今天还没有使徒了，在我们传统的保守教会里面呢，已经认为没有使徒了，也没有什么先知了。但是你去到灵恩教派呢，他们还在谈使徒还先知。我以前分享过，他们把那个新加坡那个城市丰收教会那个康熙牧师呢，他也自称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但是这个使徒进了监狱。但保守的教会里面已经认为说使徒和先知已经停止，但是这个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的职分，今天在各个教会来继续保留，同时也体现出三种功能，那就是福音的传递、牧养和教导。这也是三个重点。可能说因着历史的缘故呢，历史的原因里面，天主教后来更多的把这三个功能放在神职人员的身上，但是随着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呢，提出了一个信徒皆什么呢？皆祭司的概念，其实有把这一个三个职分或者三个功能，不仅仅是说放在教会的牧者的身上，也放在了什么呢？弟兄姐妹的身上。为什么也可以这么解释呢？其实这里的经文十二节就有了说明。十二节怎么说呢？为要成全圣徒，这三种职分或者三种功能，传福音、牧养和教导，为要成全圣徒，过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基督，就是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过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是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要过尽其职。过尽其职，尽什么职？那就是传福音、牧养和教导。这个不仅仅是教会牧者、教会的长老执事的责任，也是什么呢？每一个圣徒的责任，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责任。好，接着谈到的是说，第二个呢，是在主的恩赐里面呢，真道合一，就是经文第十三节、十四节谈的，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各样不同的职分，在他的恩赐里面，乃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在他的真道上同归于，在真道上成长，长大成人，就是让我们弟兄姐妹呢，真正的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的救恩。什么意义呢？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个世界的异教之风，能够不至于摇摆，被异教之风拖着跑了。第三一个呢，就是要在恩赐里面呢，主的恩赐里面彼此建造，就是第十五节、第十六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 白洁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当弟兄姐妹彼此连接在爱心里面合而为一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经历什么呢？身体渐渐增长。这个身体不只是指我们肉体的身体，指的什么呢？也不是指的灵命，指的是教会要增长。增长不仅仅是一个人数的增长，也是一个属灵品质，就好像确实谈到了灵命的增长，对不对？灵命的增长，坦白地说，我们这个教会呢，我觉得感谢主，有没有人数的增长呢？年年都有增长，对不对？就是但是因为做了一个多元的社会流动的原因呢，增长的人去了哪里呢？去了很多的地方，去了很多的地方，我们都有增长。但是呢，要问第二个问题，弟兄姐妹，你增长，你自己属灵品质有没有增长？这可能是要和更多讨论的问题，对不对？在恩赐里面彼此搭配，经历增长，让我们在爱中建立自己。什么是恩赐呢？什么是彼此搭配呢？前段时间我听到一个真实的经历，让我有更多的体会。我们在纽约上周牧者群里面呢，有一个弟兄在几个月前就分享我们给我们分享了一个祷告。什么祷告呢？他的女儿在校大学里面呢，被一个福音组织招募，要去到摩洛哥。摩洛哥是一个什么国家呢？穆斯林的国家。他们要去摩洛哥的街头布道。哇，吓死人，对不对？爸爸有点担心。他的爸爸担心的不仅仅是这个，还担心另外一件事情，他的女儿有出血症，就是血小板很低，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会内出血。内出血的话在美国还好，因为他在只要你内出血的时候一个小时之内找到了医院比较好的医疗条件就可以得到控制。但是如果说一个小时没去到好一点的医院控制他的内出血，就有可能什么呢？有可能死亡。他已经在读大学期间发生了两次了这样的事情。现在他要去到什么呢？摩洛哥那个街头布道。这个爸爸真的是很担心，但是呢，爸爸好像又是教会的领袖，不好意思说你不可以去。因为什么呢？神说什么？主耶稣给我们使命嘛，要传福音，对不对？有传福音的，他的女儿要去传福音了。但是爸爸就只好跟我们分享这个祷告，我们也确实为他祷告，为这件事情。前的上一次参加上一次呢，这个老爸也在那个他的微信上发了照片，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就是感谢主，他的女儿什么呢？平安回来了，去了摩洛哥一个月平安回来了。哇，我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动啊。哇，感谢主回来了。不仅仅是看嘛，我们前段时间才讲了有两个中国人去穆斯林国家被牺牲了，对不对？这里还有人去，而且还是一个内出血的，学校有内出血的一个病症的一个姐妹，年轻姐妹，大学本科生去。哇，她能够平安的回来，感谢主，感谢主。对，但是我又在想到，我说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谈到恩赐。什么是恩赐啊？我们很多时候想到的恩赐是说我们已经有什么才能，对不对？我有音乐的才能，奉献给主使用，成为恩赐。我有关心人的能力，我奉献给主，被主使用，是恩赐。我有这样的能力，奉献给主，是恩赐，对不对？更多的是谈到一些具体的做的事情方面。但是这段经文里面谈到的恩赐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得胜，把他的恩赐分给众人。这个恩赐更多的是谈到一个基督徒救恩的问题。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那领受这个恩赐，那就是一个全人的属灵的生命的恩赐。一个恩赐有一个更大的概念是什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救恩，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成为新人，这就是一个更大的恩赐。在这个恩赐里面，我们来谈具体的事情。我被主使用，刚才裴杰姐妹也分享了她的经历，对不对？她这个算不算是一个恩赐的表达呢？算是。这个恩赐从哪里来的？从神而来。她以前有没有那么强呢？不一定，对不对？没经验了，她一直都忧虑说能不能成为一个好妈妈，不敢面对小孩子。有的时候小孩子可能处理起来真的不容易。突然就是说，这个恩赐有一个更深的概念，更深的理解，那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像那一个有初学症的姐妹一样，她愿意把她自己的生命呢交给主，来被主使用。我在想，这样她的一个这样的经历，对她的生命是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是非常重要？一个内出血随时面临死亡的人，他自然会问一个问题：主耶稣为什么？想过没有？会不会我的生命为什么这么脆弱呢？别人都可以好好的，我为什么这么脆弱？我什么时候被内出血死掉不知道，有这样的一种恐惧和忧虑的。但是他看到他更深的经历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哦，生命是从神来的，在主的手里，他在保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经历到了，他在摩洛哥去经历到了这个经历，对他以后生命是一个多大的祝福呢？你不论怎么说，或者说你去衡量这个祝福的大小，真是没法衡量的。可以说这是他一生的祝福，让他自己的生命真的是在这件事情上得到了大恩典。为什么？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拿出来给主被主使用的时候，他经历到他自己生命的成长，主在他的生命里面成为他的保守。所以说，看到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领受恩里面领受恩赐的人，又需要被拿出来，对不对？侍奉上帝。在一个不同人群组成里面，教会里面来共同来服侍上帝，彼此搭配勾结联络的合适。有的时候教会里面的人你觉得都很好吗？但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不是别人不好，是我自己不好，因为我自己性格有偏向，对不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却上帝却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搭配。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让你不舒服，不让你不舒服的里面是要什么呢？要让你成长啊，让你来经历神的恩典，然后你自己生命成熟。我以前的想法呢，哎，弟兄姐妹都大家都在主的恩赐里面都能够来学习传福音，都能够来学习教导人，都能够去学习去关怀，对不对？哇，这个就太好了。这个好像就是我自己的头脑里面想象的一个门徒的概念。后来我发现，这个太强了，要求太高，我不应该这样想。为什么？本来就是一个搭配的概念，我忘了。也就会发现一个教会里面有喜欢传福音的，对不对？有的人很擅长于传福音，有的人就擅长于什么教导，还有人呢就善于去关心人。但是作为一个教会的群体，这三种职分三种功能都要有，没有的话不行。但同时我又在想想说，我们不同的团契小组里面，你一个健康的团契，你如果没有传福音的行不行？不行。你没有关怀牧养的人行不行？不行。你没有去教导的人行不行？不行。所以说，在不仅仅是在一个教会的层面，我们要来彼此搭配实现这三种功能，就是在我们的小组团体里面也要来共同来看到说，我们教小组里面有没有这种三种功能能够实施出来。我有一次听到建华说了一句话，我也是觉得挺好，很感动。说什么啊？你做小组的组长的人呢，要培养下一个小组的组长。哦，哇，这句话容不容易？不容易。我觉得 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小组的时候组长想退下来的时候找不着得到组长呢，找不到组长。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在小组里面也同时注重这三种功能的实现呢，就是传福音、牧养、关怀或教导的人，看到弟兄姐妹有不同恩赐，能够把三种功能兴起来，我在想可能找到下一任小组长就没有那么困难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也是要看到我们在小组里面呢，有的时候也需要去看观察，去鼓励一些人，按照神给他的一些恩赐来把他的恩赐发挥出来，能够彼此搭配成为一个合一的群体。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属灵生命都一同成长。同时呢，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弟兄姐妹来说呢，也在这样的侍奉当中，你属灵的生命得以成长。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呢？你愿不愿意找到一个侍奉呢，来发挥你的恩赐呢？因为这一个好像是一个要求，但确实是一个祝福。因为你只有在服侍的里面，你的属灵生命呢才能够成长。这就是这节经文的最后一句话，在爱中建立自己，在建立自己。好，我来做一个总结。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说要在恩典里面用合一来回应合一的神，在恩赐里面呢来用侍奉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就是教会。同时我们也在侍奉的里面呢建立我们自己的什么属灵生命。上帝给我们恩典有一个出口，那就是侍奉。愿上帝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侍奉的岗位，发挥神给你的恩赐，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呢不断的成长。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给我们用，你的恩典给我们用。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过多的关注于我们自己，内在自己，但是你却没有忘记我们。你每一年都把不同的新人来加给我们，成为我们一个属灵服事的出口。这不是一个负担，因为乃是你的一个恩典，要让我们在服事的里面能够让建造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你加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有学生，还有访问的学者，还有做博后的家庭，单身的人士，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人在我们的中间工作的人士。主啊，这都是你的恩典，真的是你帮助我们这个群体，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来祝福我们这里的华人的社区，让我们的爱，让我们把我们的爱用服事表达出来，把你的福音分享出去，把你的恩典分享出去。主啊，真的是你这样的使用我们的时候，乃是要帮助我们在你的爱中建造自己。主啊，真的是让我们以着喜乐的心来领受这样的使命。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